第40章，流浪的人儿。在上一章我讲述了的家庭，再回到白金汉街当晚，我们又就此很认真谈论了一番。姨奶奶对那家人很挂念，谈话后她抱着双臂在屋里来回走了2个多钟头。她格外激动时就总这么走来走去，而他这种踱步的时间就可表示他激动的程度。这一次他是这样不安，竟感到有敞开卧室门的必要，这样他就可以从这间卧室的墙一直走到另一间卧室的墙了。蒂克先生和我静静坐在火炉旁，他则沿着这定下的路线，迈着不变的步子，依着钟摆一样准确的规律，不断地走进走出。蒂克先生外出就寝后，就剩下姨奶奶和我了。这时我便坐下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这时姨奶奶走乏了，照例折起衣裙在火炉边坐下，可她不像往常那样把杯子端在膝盖上坐着，而把杯子放在炉架上。他用右臂支着左胳膊肘，左手则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每次我从我正埋头写的信上抬起眼来，总遇到他的眼睛。
我的心情很平静，我亲爱的。
他总点点头叫我安心，并这么说道，
不过我有点不安和忧虑。
在他上床前，我由于太忙竟没注意到他并没有动用炉架上的混合剂。我敲门告诉他这一发现时，他比往常更慈祥地来到门前，可是他只说，
我今天晚上没心情吃它了，特洛。
然后摇摇头又进去了。早晨他看了我给那两位老小姐写的信，他表示同意。我把信发出，再没别的事可做，只有尽量耐心地等待回信了。一个雪夜，我从博士家往回走，仍然还处于这种期待的状况中。那时我已这么期待了几乎一个星期了。那一天冷极了，一场刺骨的东北风已刮了一些时候，现在风和白昼一起沉了下去，开始下起了雪。我记得雪大片大片的下，不断的下，积得很厚，听不出车轮声和脚步声了，仿佛街上铺了厚厚一层羽毛。在那样一个夜里，我自然走最近的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穿过圣马丁教堂巷，使那地方得名的那教堂当时所占的面积比较小些，由于空地不多，这条巷子弯弯曲曲地通往斯特兰街。经过立着圆柱的台阶时，我在拐角处看到一张女人的脸，那张脸也朝我看看，然后就从那窄窄的胡同走了，看不见了。我认得她，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我记不起是在哪里了。因为他我产生了一种联想而心有所触，可是看到他时我正在想着别的什么，所以那联想就变得混乱了。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佝偻的人影，这人正把背着的东西往雪地上放并加以整理。我在看见那张脸的同时也看见了这人，我不觉得我在惊诧中曾停下来，可是当我往前走时，不管怎样他站了起来，转过身朝我走来。我和皮果提先生面对面站住了。这时我记起了那张脸，那是玛莎，那天晚上在厨房里艾米丽就是把钱给她的。玛莎恩德尔，汤姆这么告诉我来着， 就是拿所有沉入海底的珍宝来换，他皮果提先生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外甥女和这女人在一起。我们亲热地握手，一开始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
魏少爷，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看到你我就高兴，少爷，碰见的好呀，碰见的好呀，
碰见的好呀，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本想今晚就去找你，少爷。
他说道，
可我知道你姨奶奶住在你那儿，因为我去亚猫斯时到你那儿去过，我就怕太晚了，我应该在明天离开前一大早去看你呢，少爷。
又要走？我说道。
是啊，少爷。
他耐心地摇摇头说道，
我明天走。
你刚才要去哪儿？我问道。
哎，
他抖着他长发上的雪说道，
我要去一个地方过夜。
在那时，有一个马厩的院子，其侧门可通金十字架旅店，那家旅店与我是很值得纪念的，因为和他的不幸有关。这院子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对面。我指了指那个门，挽起他胳膊走去。马厩院外有两三家酒店开着门，我朝一间看去，里面很空，炉火红红的，我就带他进了这家。在灯光下我看他，我看出不仅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他的脸也被阳光晒得黑黑的。他的头发比以前白，脸上和额上的皱纹比以前深，在各种天气下游走漂泊的经历给他打上了烙印。可他看上去很健康，像一个心怀坚定目标的人，没什么能使他疲乏。他把帽子上和衣上的雪抖落，我则在这时暗自做上述的观察。当他背朝我们进来的门口，面对我在桌边坐下时，又伸出粗糙的手和我热情地握手。
我要告诉你，魏少爷，
他说道，
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和我听到的所有的话，我走了很远，但我们听到的很少，不过我都要告诉你。
我打铃叫了一种热的饮料，他不肯喝比麦酒更强烈的东西。麦酒端上来放在火上热时，他坐在那里思索开了。他的表情是一种纯净凝重的严肃庄重，使我不敢加以惊动。
当他是个小孩的时候，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时，他抬起头说道，
他常对我谈许多有关海的事，谈到艳阳高照下海水蓝蓝的巷口，我那时想，也许他父亲是淹死的，所以他老那么想，我不懂，你知道，也许他相信或者希望他已经飘到那种四季花开一片光明的国土上去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我接过来说道，
当他失踪时，
皮果提先生说道，
我心里就想，他准是带着他去那些国家。我心里明白，史蒂夫一定对他大谈那些地方的好处，他会怎样在那里成为夫人，他怎样先用这类话使他听从他。我们见了他母亲后，我就确知我猜中了。我经过海峡去法国，在那里登岸，就像我是从天上掉下去的一样。
我看见门动了一下，雪飘了进来。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一只手轻轻伸进来插在那儿，使门关不上了。
我找到一个英国人，一个有权势的人，
皮果提先生说道，
我告诉他
我正在找我的外甥女，她给我办了一些通行必须的文件，我不太清楚那叫什么，还要给我钱，不过我婉谢了，为了这事儿，我真感谢她。我已在你去之前写了信，她对我说，她还要对许多在那儿的人说，对许多当你一个人去远处时会认识的人说。我尽可能地谢了她，然后就穿过了法国。就你一个人，而且步行？我说道。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和去市场的人一起搭货车，有时坐空的马车，每天走许多英里，还时常和去看朋友的可怜的大兵那类人结伴而行。我不能对他说话。皮果提先生说道，他也不能对我讲话，但我们仍是那尘沙飞扬的大陆上的旅伴。我从他那亲切的口气中可以得知那情形。我每到一个市镇就去旅店，他继续说道，在院子里等着有懂英国话的人出现，一般总不会白等。于是我就说我在找我的外甥女，他们便告诉我在旅店里住着哪些上等人，我就守在那里看进进出出像是他的人，一旦知道不是艾米丽，我又往前走。渐渐的，我又走到一个村庄，来到穷人中间，我发现他们理解我，他们总要我在他们门口停下，给我拿各种吃喝的东西，告诉我睡觉安歇的地方。我看到许多女人，魏少爷，他们有和艾米丽年岁差不多的女儿，他们就在村外的十字架旁等着，也那样款待我。有一些女人的女儿死了，那些母亲对我真是好得没法说。门外是玛莎，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憔悴的脸上那聚精会神听的神情，我怕她回过头去也看见她。他们常把他们的小孩，尤其是女儿，皮果提先生说道，放到我膝盖上。黑夜来的时候，我常坐在他们家门前，好像他们就是我那亲爱的孩子。哦，我的宝贝呀！他忍不住大放悲声，伤心地呜咽起来。我把我颤抖的手放在他捂着脸的手上。谢谢你，少爷，他说道。别担心。